三声呼号，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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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大家请坐。好，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好。啊，今天弘智探究课程，这一期最后一次啊。我们现在进行第二章复派的空第十节啊，请大家准备讲义。上次说了一半，我很简要的做个复习。第二章复派空的第十节探讨的是大众部系与法空啊，大众部系与法空。那这一节导师主要分几个大项来谈，我们先看一下课判，看讲义162页。首先第一个就谈声闻的法空说。我们有些大圣的观点，比如说唯识系的观点，他认为二圣只能证得我空或者众生空，不能证得法空。但是呢，如果说我们仔细看一下大智度论或者是略称的中论，其实这些中观系的论师们主张二圣，其实他证得我空的时候，他也不会执着这个法是实有的。这是龙树菩萨跟略称论师的主张。他说，如果你证得我空还会执着这个法是实有的话，那你到底谁在执着这个法实有呢？所以认为说，声闻一旦证得我空的话，这个法它也不会执着实有。所以呢，声闻的部派里面，尽管睡觉部啦，或者有一些独子部，他们主张法是实有的，但是呢，也有在声闻部派里面主张声闻也有法空的，也有法空。所以第一个导师就提到说，法空并不是大圣的专利，声闻也有谈法空。那第二个大项呢，就在部派里面哪些地方有提到与法空有关的内容。那这个资料不多，导师举了四个部派。第一个部派是讲义163页，刮胡一分别说部，分别说部也就是说假部。如果各位有我们第二节讲义100页的那个表，可以对照一下，以下所说的是四个部派呢，都跟大众部系有关。如果没有的话，我黑板简单的画一下也好。原始一位的佛法，由于戒律上的问题或者思想上的问题，就发展成为各种不同的部派。首先呢，分类成为大众部跟上座部。这是首先分成这两个大的部派。那么从两部呢，又分成三系，三个主要的。三系，一个是分别说系。分别说系有哪些部派呢？就是化地部、法藏部、引光部跟持通别部。我们现在锡兰他们所盛行的佛教，事实上并不是原始佛教，它是部派的一支，是属于通别部的。是属于通别部，就是锡兰那边在印度本土之外的海岛，这个是属于持通别部这一支。那另外这化地部、法藏部、引光部，他们是在印度本土，所以同样是分别说系，但是呢，一个大陆系的，一个是在海岛系，思想有些不太一样，有些是相同。那另外一系呢，比较大宗的是说一切有部，这个影响我们大圣汉传的大圣，比如说中观啊、唯识啊。很多大圣论点影响非常的深，势力也非常的庞大，论书也非常的多。因此导师有写一本就说一切有部为主的论书与论师之研究，说一切有部为主的厚厚的一本，里面有六祖论、一生论啊、大辟菩萨论等等都有。另外呢，一系就是大众部系。所以原始一位的佛法首先分成大众部、上座部。那分成 要成三系的话，就是上座部的所以就有部，分别说说部系跟大众部系。那大众部系呢又分成一说部、方广部，方广部又称为说大公部，有说出世部，基因部又分成多闻部、说假部，智多部又分成东三诸部、西三诸部。那我们现在所看的导师引的跟法空说有关的呢，瓜侯一这个分别说部哈，名称跟这个有点像，有点类似，但是呢这是翻译的不同。它其实呢谈的是这个说假部，瓜侯一的这一系哈谈的是说假部。他说什么呢？一切凡圣众生都以空为其本，都是有空。凡圣众生不管是凡夫或者圣者，那都是从空而出。这个空呢是佛性，佛性在早期佛教的解释呢，它是成佛的可能性啊。那到晚期如来藏说的佛性呢，是人人本有佛性，本来就是佛。这个同样对佛性的解释不一样，早期那是成佛可能性，可是不一定是佛，要因缘种种具足才可能成佛啊。那这边他说空是佛性，佛性即大涅槃。所以我们看一下角注第七，导师的性空觉探源第三行说，这边佛性所引的分别说部呢，其实就是大众系的说假部啊，就是属于大众系的说假部。那佛性在后代有特别发挥，有种种不同的解说。初级教宗呢，把它解作一种成佛的可能性啊，那是成佛的可能性。那成佛以空为可能性，所以空是平等的啊。那由于凡夫跟众生，它有这个空，在空性上是平等。尽管觉悟有的这个彻大彻大悟，凡夫呢还执迷不悟，有这样的不同。但是呢，在空的这个意义上，啊，两者是平等。既然是平等的话，代表说凡夫现在虽然执迷不悟，可是呢也有成佛的可能性。所以我们站在这个空性的基础上，我们应该发挥啊，如那个这里引文倒数第六行啊，一切凡圣众生并以空为其本，在空性上是平等无差别的，所以我们应该发平等大悲心去普济有情，种植佛因，就种植因啊，因佛性是空嘛，我们站在这个空性上平等，从空性上平等而发大悲心来普济众生啊。那在这个地方来说，凡圣众生都是从空而出，空是佛性，空性又是成佛的因，所以一切众生呢，只要因缘具足都可以成佛。那这样的思想跟有一些瑜伽行派主张不一样。瑜伽行派的主张五种种性，有的呢它是声闻种性，它是注定只能顶多只能 成就声闻四果。有的主张也有另外一种是必知佛种性，另外一种呢是佛的种性啊，另外一种呢是不定种性，就是它有可能是声闻，有可能是缘觉，有可能是佛，还有另外一种呢是一禅体，还是没有种性，你再怎么样都没有办法成佛。瑜伽行派呢有这样的主张，那这样的主张跟中观非常不同。中观主张所有的凡夫圣者，事实上在缘起空性上都是平等的，只是因缘具足不具足而已，而不是说哦，你这什么种性一定会成就什么。这学派之间有不同的看法。好，所以这一个导师先举这说假部啊，就谈到一切法哦，凡夫啊众生都以空为本，跟法空有密切的关系。那第二家，导师在举第二家164页讲义瓜侯二方广部，方广部就在这里啊，又名为说大空部。这个正如大智引到的说，方广道人言，这个道人就是比丘啊，一切法不生不灭，空无所有，很明确谈到一切法空，所以一切法犹如兔角，犹如龟毛啊，都无。那这个方广部它是比较超越，从超越的观点来看啊，所以佛呢是在在兜率天啊，不在人间啊， 在人间呢只是佛的视线，生呢它是着重是圣意生，圣意生也就是它无漏的道果，好，那你供养生呢没有什么大的果报，所以这一派他主张一切法空无所有，如龟毛兔角。在字义上呢他有提到法空，但是跟大圣的法空还是有一些差别，这个如果方广部如果没有好把握的话，有时候容易说断灭空，但是中观的这个空呢它是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不是这个空呢并不是什么都没有，而是掌握它的缘起性空。好，这是第二家有关于法空说。在第三家，在讲义165页，观无山东山住部，东山住部这里导师也引了入中论，提到种种一切法是不生不灭，一切法空，离缘就不可思不可议，但是这样的法性空不可思议，诸法实相不可思议呢，佛如果没有慈悲的说出来的话，众生无法去理解，所以呢佛很慈悲的以假名来说有三界啦，有种种的有情啦，那这个呢都是顺着世间随俗而说，那圣意呢是毕竟空，所以中观家的一个主要的思想就事实的缘起假名有，圣意毕竟空，这空是着重在缘起而没有固定性，称为圣意毕竟空，但是呢还是会有一些缘起种种世俗缘起因果，这是在缘起假名有。好，这个是东山诸部所谈的呢跟法空说有关。在导师又举了第四一说部来讲义166页一说部这里，那这一家主张呢说此部指世间跟处世间法都是假名，故言一切法无有实体，通通是假名，故名为一说部。导师又解说世间法这是在谈苦谛跟极谛，苦是苦果，极呢是苦的因，苦的因主要是烦恼跟业，烦恼跟业那这些都是世间法，苦跟极属于流转门这一方面。那我们众生呢不太想受苦啊，每个人都不希望受苦，对不对？可是呢众生不希望受苦，却时常去造苦的因，却又时常想造这个苦的因，烦恼啦，又造业啦，你造了这个因呢，他自然会享受那个果，这是一定的道理。好，那我们修学的时候就要知道我现在是苦，苦的因在什么地方，原来是祸，那我们要达到呢就是灭掉这个烦恼，灭掉烦恼贪嗔痴永尽，就是灭谛。那我们怎么样达到这个灭谛的涅槃贪嗔痴永尽呢？我们就要修道，八正道啦，戒定慧等等。所以灭谛跟道谛这属于还灭门的清净的法，这个是出世间。但是这一家呢他说这些不管是苦谛极谛，这个杂染法是空啊，连那个灭谛道谛那也是假名，所以说一切法通通是假名。那这样的说一切法通通是假名呢，其实跟原始般若的深意有一些密切的观念，有一些密切的观念。原始般若在导师的控制探究也举了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我们看一下角注的第十九，角注第十九，第十九的瓜五二空是探究，这个后面到第三章和第四章那边会谈。般若经的原始般若为什么称为原始般若呢？因为般若经的发展有原始般若，再来有小品系的般若，然后再来大品系的般若，再来是玄奘大师翻译的十万颂的般若，就大般若经的初会，然后那个年代比较晚，后面还有很多啦，有一些甚至有密教色彩的的般若经。那最早最早呢我们称为原始般若，它现在保存在小品般若经的第一品的一部分， 好、哦，原始般若。那原始般若呢，充分表示了一切法但名的意义，但名就是为假名，好、哦，为假名。那小品般若经的原始般若，好、哦，这里面包含了原始般若，他就讲，好、哦，就是世尊呢，请须菩提，好、哦，解空第一的阿罗汉啊，为菩萨们说般若波罗蜜。那须菩提呢，他用一种反诘的方式，哈、哦，反问的方式来说般若波罗蜜，非常特殊。他怎么说般若波罗蜜呢？哈、哦，他说：“世尊所言菩萨菩萨者，何等法义是菩萨？好、哦，到底什么是菩萨？我不见有法名为菩萨。世尊，我不见菩萨，不得菩萨，亦不见不得般若波罗蜜。那我怎么教菩萨们般若波罗蜜呢？”世尊，我不得不见菩萨，当教何等般若？也菩萨般若波罗蜜。世尊，我不见菩萨法来去，而与菩萨作字，言是菩萨，我则一回。所以从这里来看，哦，好像他这须菩提跟世尊诉苦一样啊，就是你要我跟菩萨们说般若波罗蜜，可是我不知道什么是菩萨，我也不见不得般若波罗蜜。那你不是太为难我吗？我怎么去为菩萨们说般若波罗蜜呢？好、哦，其实不是，好、哦，他是须菩提，他是解空第一了。他透彻的了解底下有几句重要的话哈、哦。菩萨智无决定，无住处，所以者何？是智无所有故。那这个我们上次有稍微提过哈、哦，多亏大智顿好好的解释，要不然我们也不容易了解这一段的深意。大智顿对这一段，他就从这个三假，好，一切是假名的观点来说，来解释须菩提所阐扬的这一段话。所谓法假，我们举个例子来讲，好，色受想行识这个五蕴的法。那由这个五蕴的法，我们假合啊，成为一个人，好，或者说车轮啊，种种。轮胎啦等等，组合一个车等等，所以这个法它主要是一一的法构成的元素。受假呢是依着这些法构成的一合相，就假合的一个个体，比如说人啦、啊、或者车啦、啊、等等。什么是名假呢？我们对这个人，我们说某甲或者某乙，给他安立一个名称，假名，这个叫名假。那其实须菩提这里所要表达的是什么呢？他说：“世尊，我在我的理解里面，没有一个实在的菩萨，实实在在的菩萨。如果说我有一个实实在在的菩萨的话，那就有我执啊，或者众生执，有我见、众生见、受者见。所以说，我不见菩萨呢，其实他是在表达我空。”实际上在说明我空。他说菩萨智无决定，这是在哦，你说哦，这某某菩萨某某菩萨，这个智呢也不一定啊，对不对？同样一个人，他的父亲可以称他孩子，他的小孩可以称他妈妈，哦，他的同学也说好朋友，哦，如果他的师父说你是我的怪徒弟，哦，怪徒儿等等，他这一个人他有各种不同的假名。所以这个假名不一定说哦一对一啊，一定是对应到哪一个，我们不要去执着，太执着了。有时候我们容易执着，就会产生了种种的烦恼啊、哦。人家念你两句，哦，你这个人怎么样怎么样，说一句不好听的话啊，心里就很难过。但是我们如果说了解这个名字呢是假名的话，就不会有这种种的烦恼。那又能够证得我空，哦，菩萨就是。是因缘和合的，是我空。般若波罗蜜或者色受想行识呢，这个法也是空的。所以须菩提说我不见般若波罗蜜，事实上它是从法空来说。所以能够了解名字是假是色，这是因缘和合而成的这个假一合相是假是色，一一的法是假是色。能够这样的话呢，我们能够悟到名字空，我空法空，这样才是真正的般若波罗蜜。 所以这里所说的世间出世间通通是假名，像波尔波蜜这个是清净的法，对不对？这是出世间的法，这个是假名，好，我们不要执着这个是实有。同样的，我们在大乘佛法的修学也经常讲说三轮体空，我们在布施，那有施者，布施的人接受布施的福田对象中间所施的物或者布施的法，啊，大智人就说得很好，他说真正的财施呢，并不是说我们的东西舍出去就叫财施了，他说这个还不够，真正的财施是你清净心无所求，真正利益众生，啊，不求众生回报，有这样的一个欢喜心，三轮体空，而且布施的人不会产生哦，这个人对我比较好，多布施一点；那个对我比较差，我就不理他，或者说哎，下不为例。他说，大智说得很好，他说，布施不是财务施舍出去就好，我们更要把我们的千贪烦恼也舍掉。真的布施哈，重在内心清净，舍掉千贪种种的烦恼，这才是真正的财的布施。法的布施也不是说哦，你说的大乘法或者声闻法、世间法，不是真正对众生有利，而自己也不执着，这才是真正的法的布施。所以，同样说，我们这清净的法持戒也是如此嘛，对不对？不会说哦，我在持戒啊，某某犯戒就产生轻慢心了，不会有这种分别，反正你。怜悯心，好，起怜悯心，所以这样的话来了解，啊，一切法是假名，就有意义了，好，就跟那大乘空义呢就比较相接近。好，那我们看讲义的167页。瓜五，哦，导师归纳的上面举了四个例子，啊，说这些法空说源于大众不息而发扬起来。上面所引的四则说分别部，说分别部就其实就是说假部，啊，方广部就是说大方部，东山住部还有一说部，这些跟法空有关系的呢，我们注意它通通是跟大众不息有关，啊，所以导师说这个法空呢绝对是跟大众部系统有关，啊，这是非常值得重视的历史事实。那么虽然在上座部系中有见灭得到的学派，我们讲167页，啊，上座部系中有见灭得到的学派，这个是主张顿现观，顿现观，我们四谛现观呢有见现观有顿现观，像睡觉部它有主张见现观，它是次第的苦集灭道，一步一步来修。那上座部系里面主张顿现观见灭得到的呢，如法藏部，法藏部就在这里，法藏部我们现在常用的戒律，哦，我们汉传这里四分律的戒本主要就是法藏部系所送的戒本。那这一家呢他是主张见灭力得到，另外呢次同跌部它也是以涅槃为所缘而入圣道，好，次同跌部就是这里南传清净道论啊，这些主张的，他们是主张顿现观，哦，也是见灭得到的。那这两系呢它是分别说系，哦，它同样是属于上座部所分出来的，上座部分出来的，但是这两家他只谈灭，灭是空啊，就是涅槃空。我们涅槃在原始佛教的定义呢，就是贪嗔痴永尽嘛，好，所以贪嗔痴永尽这个涅槃空，他们是主张灭谛是空的，可是并没有明显的谈到苦集道是空，好，如这里导师所说的倒数第二段，上座部系的法藏部或者次同跌部，他们主张见灭得到呢，灭谛可说是涅槃空寂， 就灭谛是空啊。可是呢，对苦集到三谛没有说是空，所以真正说四谛通通是空。比如说我们在166页这里提到一说部的啊，世间法苦集还有出世间法灭谛，它四个都是假名，四个都是空啊。啊，所以这个是主张世间出世间苦集灭道通通是空，这是属于大众部系的。好，那这些虽然法藏部啦、赤铜地部他们主张见灭得到重在这个涅槃空寂，可是呢跟大众部系主张这个四谛都是空还是有些不一样，所以导师归纳、哦、法空说是源远于大众学系而发扬起来。那么大众部的特色呢，是佛与声闻果的距离越来越远了、哦、就像我们前面所讲的方广部啊，说佛啊是住在天上啦、啊，或者说生呢，他着重在生一生啊，还有说佛的生身是无漏等等，跟声闻果的距离呢越来越远，把佛的功德呢越来越推扬的更高大，这是大众部系的特色。那这样大众部系。对于菩萨观的推崇，对于佛陀观的推崇，还有对一切法空的阐扬，这两个思想，还有对菩萨，对菩萨行的阐扬，这个深深的影响大乘的佛教。大乘佛教对于佛陀观声闻的差距比较大，对不对？另外呢，就大乘谈一切法空的，好、哦。也比较深入。好，这边是先提了一个法空说与大众补习。好，接着我们再看上次讲到这边，接着讲义168页第三项，从诚实论与正义案经看法空说与大众部的关系。如果是我们公资探究的话，是132页，前面引了四个部派的大众系的法空说，底下呢再引一论一经来证明法空说与大众部的关系。引了一论呢就是诚实论，引了一经就是正义案经。那我们先看这个论，诚实论。诚实论的作者赫里拔摩，他是西元三四世纪间的论师。那西元三四世纪，如果说以我们一般对龙树的考察的话，龙树菩萨的年代呢，这一位重要的大乘论师啊、哦，特别是中观家大乘论师，他的时代呢，大概西元150年到250年，啊、哦，等于二三世纪了。那诚实论呢，这是属于小乘的一部论，小乘空中的一部论书了，跟俱舍论。小乘的有中比起来，它是比较偏重于空，但是基本上还是属于小乘的论书。虽然是小乘的论书，可是呢，他曾经看过大乘的经典，那里面有提到一些法空。时代在龙树菩萨之后，论师出生于说一切有部，可是他不满说一切有部。是一位从说一切有部脱出来早期的辟喻者。其实说一切有部它有两，说一切有部的部派很大哈、哦，这里说一切有部这部派非常庞大，思想很多。它里面有随着不同性格的人，哦，比如说像我们一个班级里面呢、啊，对不对？啊、有的人好要还有这一门，有的好要那一门，好。那同样是说一切有部里面呢，它事实上也有分啊，分两类不同的人。一个呢是持经辟喻师，另一个呢是阿毗达摩论师。我们现在很多很多的论书都说阿毗达摩俱舍论、阿毗达摩大毗婆萨论等等啊、哦，这个是阿毗达摩论师呢，他取得说一切有部重要的地位。其实另外还有一个持经辟喻师。那我们注意，一个重在经。一个重在论，这个性格有点差异。持经辟喻师的他 他对经比较重视，而且呢他说法随方救援，很喜欢打比喻，教化力量很强，非常非常强。可是阿毗达摩论师呢，他重在论，论的话他条理分明，脑筋清清楚楚，分析一板一眼，这样非常有系统。事实上两个各有特色。那导师有说过，像我们龙树菩萨他是兼了两边的特性，比如说在谈中论的时候，我脑筋非常清楚啊，破 外道啦，或者破论底，这得理不饶人，好像有 这种倾向、哦、脑筋非常非常的清楚。可是呢在大智论里面说的故事又是非常的生动，非常感人。所以这样一个大论师呢，他的个性他不是只有偏重一个啦、哦、虽然说脑筋很清楚啊，他不见得他不会讲故事啊，对不对？会讲故事的人他不见得不会不懂这个辩证啊。实际上龙树菩萨是这两方面能够纵贯，也非常特殊的一个代表性的人物、哦、那这一位诚实论的作者，他就是属于此经辟喻师出身的。那他不满阿毗达摩论师的一些看法，思想与鸠摩罗陀相近啊。鸠、哦、摩罗陀是这个诚实论论者厄里巴摩的长辈了啊、哦，算是长辈这一类。那《初三藏记集》里面就对诚实论主厄里巴摩有稍微提了一下哈、哦，就是有一位就是有僧伽部的僧，僧伽部就是大众部了啊、哦，有大众部的僧人哦，住在华士城，华莲福义就是华士城。那么这样的大众部的出家众呢，他尊奉大圣，虽然他是属于部派的出家众，可是呢。这大众部他们也尊奉大圣哦，啊、哦，云是五部之本，五部是五个部派啊、哦，这说法有一些出入。其中一家的主张，五部呢是法藏部，睡界有部，法藏部，睡界有部，化地部，引光部，还有大众部，说这是五部的本。那么这一位大众部系的出家众呢，他久闻厄里巴摩才超群艳，我就说他这诚实论论主呢，非常出类拔萃啊、哦，为众师所忌。出类拔萃的人呢、啊，有时候不一定很受欢迎啊，哦，哎，反而大家觉得他出头钉啊，每个人都要想把他锤一下啊。哦这一位大众部僧呢，哎，却非常喜采啊、哦，就跟他就是觉得思想有投合的地方，邀以同志，就是、说邀着他一起共住了啊、哦。因为这样子呢，他有机会研心方等，方等就是大圣经，所以他是从睡觉部部派很保守的这个睡觉部拖出来啊，遇到这个很殊胜的机缘。遇到大众部的僧人啊、哦，很惜才，因此哎，有着机会啊、哦，让他接触到大圣经啊、哦。所以底下导师就解说哈，僧伽部是大众部，大众部的僧众是不去自大圣的。厄里巴摩与大众部的僧众共住，也就接触了大圣方等经，因而思想上有了突破，所以他不再局限于有部。哦、不是局限于有部，也不局限于经部。这此经辟喻师、哦、后来发展成为经部。那经部的主要人物呢，就是这一位他的前辈鸠摩罗陀。鸠摩罗陀、哦、但是他又接触大圣经，所以他的思想呢，诚实论的思想就不再局限于有部，也不再局限于经部。因为他又接触到大圣、哦、超越了有部经部一切上座系的传承。那诚实论有一个主张、哦、他叫见，他也是主张见灭得到，主张那个顿现观的，他是受了大众部系的影响。好，底下这 进入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哈，就诚实论，他怎么修学，他怎么修空观。诚实论是见灭得到，分为三个层次，先以法有，法有这个是一个语词，来灭假明心，其次呢观涅槃空而灭法心，最后呢连空心也灭了，才是称入灭地。所以我们画个表解说比较方便。我们请看一下角注28括弧2，导师在《星空学探言》提到，诚实论依四谛，我叫苦集灭道来组织，在卷11说明灭谛的时候讨论到这个问题，提到呢要证得灭谛要灭三心，首先呢第一个就是假明心，第二个是法心，第三个是空心，这三个心依次灭掉以后，那才是证得灭谛。如底下所说了哈，后面单离一种心呢不能够见到，要三心都灭了才能够见灭得到。怎么灭呢？论说假明心以多闻因缘智灭，或以思维因缘智灭。也就是假明心呢需要闻思啊，我们要开智慧，智慧修学的过程就是闻思修正，所以需要闻思。那什么是假明心？等一下再解说。法心在暖等法中以空智灭，这是四善根，四善根的结尾。四善根就是暖顶忍是第一法，然后空心入灭尽定灭，或者入无余涅槃。有余涅槃就是还在世还有这个肉身的时候，他已经证到了，贪嗔痴永尽了。无余涅槃呢是最后这个肉身也舍报了，不再受后有，那叫无余涅槃。那底下导师就依次来解说，说这里的灭三心呢与大圣所说的我空、我空、法空跟空空呢有点类似，有点类似。内容我简单的讲一下，假明心的意思就是，比如说我们一个众生依着色受想行识组合而成为一个一合相或者这个个体，如果我们执着这个个体这个我或者众生有对作者受者我相人相众相受者相也这样执着，那就是执着一个我了，执着由色受想行识构成的这个一合相假合的这个个体，那我们要把它观空，所以就是我空。借着闻思多熏习，比如听空智探究啊，多研读啊，就闻思，不要去执着我人众生受者。那我们了解我空了以后呢，有的人他却执着色受想行识这个法是有的，还有法是实有的这个心，这个假名就是说还有依着色受想行识假名有一个我，你还有我相人相众生相，有这样的一个心。法呢就是说我即使没有了，可是对这个一一的法还执着是实有，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法空。那空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虽然是法空了，可是还有执着一个空相，还执着一个空相，所以把这个空要再进一步把它空掉，这叫空心。那怎么来达到这等于是我空的这个阶段？这个还不是严格的那种真正通通没有我执了，但是说这个有点类似了。我们看一下底下导师分别的解说。首先假明空，如论云，如轮轴合合故名为车，诸因合合故名为人。这个因就是五蕴，种种的五蕴合合为人。这只是在合合下说明的空，与绍婆多部，绍婆多部就是说一切有部，与说一切有部的假名无实意义相同。诚实论在第一重二谛上说假名是超越四种论的， 这第一重二谛，它有第一重、第二重哈。第一重二谛，它认为熟谛呢，就是像这个由色受想行识组合成为这个人啊，这个人是假名世俗的。可是他认为呢，这个色的依法是实有，认为这个是真谛，真谛实有，这是第一重。当然这你主张这个法是实有，这个还有法执嘛，对不对？所以它是第一重。到第二重的时候还把它灭掉啊，以为常人的认识都是不离假名的，所以不能通达实相。就是说我们一般人认识啊，说到哦某某名字，比如哦胖子哦，大家马上就想到有这么一个概念呢、啊，想到某某人。比如说里面有一个超胖的人，胖子啊，大家看着他，就是一般人就会不离这个假名啊、哦。那这个假名，然后就对他产生种种哦他的特性啊怎样，产生一些执着了。所以常人的认识呢不离假名，就不能通达实相。我们需用闻思做虚空观，做虚空观我分析我这个人啊，只不过是色受想行识，只不过是色法还有受想行识的心法而已。见法而不见假名我们知道哦，他是色受想行识不再去说啊，这个是某某胖子啦瘦的啦种种而破假名，得到法有我无的空就是我空了、啊。可是呢，他执着这个法还是有的。如论卷十五说，一切凡夫心不破假名心我还一直联想到哦，我们很胖啊，所以有人就怕人家说嘛，就赶快去减肥啊，种种就蛮会在意这些的。心不破假名故，常随我相。众不相离，虽见色亦不离平等相，就是由色种种而土啦等等而做成平啊、哦。故凡夫心不远实意，凡夫流转中不见实相，就是假名相的障碍。我们就一直有这个假名相的障碍，就我相人相等等。要免流转，第一步呢就要用虚空观，如观察色法唯见色香味触，而不见这个四种极为合合的假名相就只观这个法而不见它的意合相。破世俗假名而见圣意真实有，这里所说的世俗假名呢，就是由色受想行识组合成这个某某人某某人，这是世俗的假名。可是他认为圣意真实有呢，是这个色受想行识他认为色受想行识这个圣意真实有，那这个呢就是诚实人所说的假名空。但是这样的假名空它还有法，它其实是我空法有，与大圣的假名空相差得很远。大圣的假名空呢是空，连空都是假名，缘起就中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一名为假名，亦是中道义。所以大乘法的空，他不会再去执着一个实在的法。这是先谈假名心主要跟我空有点类似。好，我们看下一页，后面还有灭法心，跟最后的这个空心。不过这内容蛮多的我们先休息一下，下一节再来谈好了，好，先休息一下。